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连金浦新区为何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一张轰动全村的字据，他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大度宽容，忍辱修身，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积善之家，祥瑞多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七旬老人刘慧兰被迫流离失所，辽宁省朝阳市向阳公安分局局长于忠军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江苏七旬老人周爱兰被构陷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慧兰老太太多年来受到中共当局多种迫害。近日，老人再次受到当地城镇街派出所警察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今年3月的一天晚上，雨湖区城镇街派出所的四个警察闯进刘慧兰老人家，强盗般把家翻得一片狼藉，还用菜刀锤烂壁柜锁，抢走了许多个人财物，并强行把老人绑架到雨湖区公安分局，对他进行非法审讯录像。虽然刘慧兰老人当夜被放回家，但警察要挟他随时会抓他，这给老人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他寝食难安，只好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他家人也跟着提心吊胆，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刘慧兰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身体健康，所以她一直坚持修炼。近20年来，刘慧兰多次遭到当局骚扰，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吊铐、毒打、洗脑、做劳工等迫害。中共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所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参与迫害刘慧兰的相关人员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法轮功学员有权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按照中共的公务员办案终身追责制的法律规定，以及政法系统倒查20年的文件，所有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人员都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近年不断的瘟疫及各种灾难，这或许是上天给人的警示，希望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民众快快醒悟，还在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应停止恶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据明慧网报道，现任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阳分局局长于忠军，兼任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分管新华公安分局、向阳公安分局、司法局。自2005年11月至今10多年来，于忠军追随江泽民集团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给多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与苦难。为此，于忠军的名字被上了恶人榜，恶人榜编号为 E00001957。 于忠军任朝阳市向阳分局的专门迫害法轮功案件大队长期间，直接部署和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于忠军曾经参与非法绑架并抄家的有王淑贤、江红英、耿国歌、胡素华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胡素华被迫害致死。2021年6月，于忠军任向阳分局局长时，以所谓的中共百年安保为借口，指使朝阳市各分局出动警察，无端绑架了全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诬判，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全部被抄，警察从他们家中抢走大量财物，大部分至今未还。这20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80岁的吴淑珍、严宏元夫妇、孙孝梅等。当时参与迫害的还有朝阳市向阳公安分局警察、向阳分局大队长华政委，以及向阳分局的大队长郑新和西大营子镇片警吴大力等人。中共过百年，因为法轮功学员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被中共警察迫害，以致家人都不得安宁。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于忠军及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为了你和你的家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或许你们还有给自己和家人选择未来的机会。据明慧网报道， 江苏省泰州晋江市法轮功学员周爱兰女士今年3月18号被晋江市法院传唤，据悉晋江市法院要误判老人两年。现年78岁的周爱兰在去年的一天给一个在路边田地种菜的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不料这个人是公安局人员，他不但不听真相，之后还多次以此骚扰老人的儿子，并勒索罚款1000元。最后周爱兰被检察院诬告到晋江市法院。周爱兰修炼法轮功前身体很不好，患有头晕、高血压、胰腺炎等病症，常年吃药。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20几年来没吃过一粒药。老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3月18号周爱兰在法庭上陈述，宪法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今天你们迫害我这个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你们自己想想，你们是在秉公执法还是在制造冤假错案。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周爱兰老太太始终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大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大连金浦新区为何成为疫情重灾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最近全国各地新冠病毒疫情烽烟四起，很多大城市和地区相继被封城。辽宁省大连地区此次疫情也非常严重，首发地是大连金浦新区，先是多人被确诊，随后全面爆发。金浦新区和普兰店多个街道都被划为风险区，工商业全部停止，客运、公交、出租也全停，老百姓被封门，足不出户，商业经济受到重创。因为染疫人数居高不下，3月25日，普兰店区的方舱医院开始启用。据当地政府部门人员透露，金浦新区普兰店的公检法部门已经发生了群体性的瘟疫感染，现在金浦新区普兰店地区的疫情仍在延烧，有关领导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前途未卜，整日坐立难安。古语说，瘟疫有眼，世上没有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次严重的疫情会在金浦新区和普兰店地区爆发呢？古时候国家发生天灾人祸，作为一国明君，皇帝都要自带枷锁进行自我反省，大赦天下，斋戒沐浴，礼敬神天。西游记中也有这样一段故事，唐僧师徒四人西行，路经奉仙郡，这里正遭受旱灾，连续3年滴雨未下，百姓苦不堪言，其原因是当地郡侯把拜玉帝的供桌神位推翻，口出狂言，对天地神灵不敬，于是上天降罪，此地大旱3年。孙悟空拜见玉帝后问明了原因，把情况告诉给了郡侯，郡侯这才悔悟，随即率领百姓诚心向善，真心悔过，大旱方得解除。看来一切灾难都有它的因缘。那么今天发生在金浦新区的严重瘟疫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跟大家讲述两件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人命冤案。2021年4月9日8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人3年冤狱期满， 却被中共再次剥夺了回家的权利，被炮台、石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大连金州看守所。石河派出所的警察扬言道，刘希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回家。就这样，老人再次被诬判四年，劫持到大连监狱继续迫害。刘希勇老人于1997年8月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摆脱了几十年都没能改掉的坏脾气，身体也恢复了健康，变得乐于助人。村民们都喜欢他，并亲切地称刘希勇为老刘头，谁家有事都找他帮忙。就是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于2021年12月29日在中共监狱被迫害到生命垂危，含冤离世。再看另一个冤案，70多岁的张思琴老人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2022年1月19日被当地中共警察强拉着去做所谓的身体检查，随后被非法关进大连姚家看守所迫害。一个星期后，张思琴在看守所被迫害得吐血离世，家人多次上诉讨说法，遭到相关部门的威逼恐吓。之前老人被当地警察多次骚扰迫害，威逼老人放弃信仰，但是老人从未妥协。上述两个案例还只是中共对大连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冰山一角。2020年7月，大连市公安局指使伙同金浦新区普兰店公安分局各派出所众多警力，对大连市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绑架，涉及的地区有大连市内、旅顺区、金州区、瓦房店市等多个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绑架至少涉及3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就连9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他们被非法抄家，被抢劫资金累计300多万元。期间至少有8人被中共普兰店法院误判，非法刑期从一年半到九年不等。有位作家说过，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中共暴政统治几十年，上逆天理，下为民心，尤其是这20多年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犯下了滔天大罪，最终必将受到人间正义的审判和上天的严惩。法轮大法是佛法，在迫害佛法的问题上，无论参与者是主动行恶，还是旁观，或是沉默，都是在作恶。近几年来，参与迫害的610、政法委、公检法等部门，多人落马遭恶报。大连市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吉先锋、大连市公安局长杨耀威近日也被查落马了。很多百姓都说这就是报应。老百姓只知道瘟疫可怕，岂不知比瘟疫更可怕的是中共的邪恶。他们操控下的公检法部门对佛法所犯下的罪恶是遭到天惩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殃及了百姓。希望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赶快觉醒，真心忏悔，将功补过，这样才能远离瘟疫，远离厄运，重新得到上天的佑护，保护自己和一方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连金浦新区为何成为疫情重灾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当年婆婆给我立下了苛刻字句，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房，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而我自己的心已变得很平静。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一张轰动全村的字句，他却走出了对婆家的恨。
我是山东人，我丈夫脾气不好，我一不小心，哪句话说得不顺他的心， 他就对我不是打就是骂，他骂我，我就骂他。时间久了，我越来越不愿意和丈夫说话。有一天正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儿又惹着他了，他突然拿起一个大碗就砸在我的头上，大碗一下碎成了三半，厚厚的碗底碎成两半，我的头上立刻起了一个大血包，整个脑袋轰轰作响。孩子吓得抱着我的头，妈呀妈呀地哭喊着。还有一次，我丈夫出海回来告诉我，他和谁谁打仗了。我随口说了句，你怎么那么好，老是和人家打仗。没料到，他竟然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我的左眼顿时一黑，疼得厉害，并且立刻肿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左眼老是红红的，还流泪，视力也下降了，并且连带着脸都疼，跑了好多家医院，医生说不但眼底不好，眼底的小血管被打得充血，眼底的肉都像熟了一样。我和丈夫打仗简直成了家常便饭，我们俩就在这吵吵打打中走过了大半生。丈夫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公婆和我们住一个院，公婆住东三间房，我们住西三间房。婆婆对我不好，老欺负我，我就一直想分家，可是婆婆不愿意，她想让我和丈夫挣钱给两个弟弟盖房子，还想让我们还翻新那六间房子欠下的债，但是我不愿意，坚持要分开过。分家后，我自己出去盖了房子，房子砌好了，我领着幼小的孩子挑水和泥打土坯，砌了三道墙，把房子分成几个小间。没想到一夜之间被我公公给推倒了两间，我嚎啕大哭，只能再重新开始砌。还没等收拾好，我就简单地爬了一个炕，砌了一个锅台，赶紧搬了进去。我一秒钟都不想和婆婆他们住在一起。婆婆看我搬走了，怕我不养活她，通过关系找捕鱼大队的书记给我立了一个字据，内容是所有家产没有我的份儿，以后不管家里买房盖房都不用我承担，要月月交生活费，也就是说两个老人的赡养费全让我们承担。字据上还特别写上，以上这些绝不翻案。看着这份字据，我真是一肚子气，心想两个弟弟每人四间房子，还不用拿赡养费，我没有拿到一分财产，凭什么还得让我来养活你们两个老人。于是我去找农队书记、渔队的副书记给我处理，他们也说不合理，让我去起诉。我哪敢去起诉，要是去起诉，渔队书记就会赶来我家找我丈夫，我还指望丈夫养活我全家呢。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很快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轰动乡里。从此之后，我和婆婆的矛盾不断加剧，婆婆到我娘家的哥嫂弟妹家去挑拨离间，到处去造我的谣，败坏我的名誉，想让我抬不起头来，无法做人。我那时恨得甚至老想怎么能把婆婆弄死，那时我就恨到这种程度，我一肚子冤屈，整天以泪洗面，两个眼睛哭得都变了样，身体也越来越糟糕，胆囊炎、胃炎、肾炎、子宫瘤、心脏病，什么病都上来了，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医生说我的眼睛到50岁恐怕就要看不见了，这活着又有啥意思，我真的不想活了，心想等把孩子拉扯大，我就一了百了。1998年7月份，一个好朋友跟我说，我看你一身病，你去练练法轮功吧，现在不少人都在练法轮功。在好友的劝说下，我决定试试。我还没开始看法轮功的书籍，还没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练了练动作，身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睛不疼了，身体不再沉甸甸的，相反的感觉到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这个功真是太神奇了， 以前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不得不大把大把的花钱买药。丈夫说，我挣的钱都被你买药吃了。随着我不断的练功，我所有的病都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当初医生说，等我50岁眼睛就看不见了，现在我都70岁了，还能看书。我常常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让我知道了，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好人，才能不断地提高生命的境界，拥有真正的幸福。以前丈夫骂我，我就骂他，他打我，我打不了他，就更使劲地骂他，怎么解恨怎么骂，怎么狠就怎么骂。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用真善忍来约束自己，用善心去对待他，跟他讲道理。丈夫看到我的变化，对我也好多了，很支持我学法轮功。我们村规划拆掉老房子盖楼房，婆婆要我们拿钱买楼，说有一个儿子算一个都得拿钱。当时我心里有点不平衡，真想问问他，你当时的字据是怎么写的？不是买房盖房都不用我承担吗？这个念头一出来，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是练功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我想，毕竟他养了儿子一场，谁知我哪是跟他结过什么怨，亏欠过他什么，这回就还他吧。于是我和两个弟弟一起出钱给老人买了楼房。当初婆婆给我立下的字据轰动了全村，村里人都为我抱不平，现在我出钱给婆婆买楼，又震惊了全村，村里人又都为我抱不平。可我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很平静，我还经常去看婆婆，做好吃的给她送过去，过年过节的还给婆婆买礼物。由于我的变化，婆婆非常认同法轮功。我从内心最深处感恩大法与大法师父，因为是我修炼大法了，才带给我这种身心的转变。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心语。忍是修身处世的法宝，孔子曾告诫子路曰，百行之本，忍之为上。现在人们也常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忍不是无原则的顺从，也不是懦弱的表现，往往有德有智的人才能够容人所不能容，在受到他人的羞辱时能够恭敬谦逊，修行自身而不产生怨恨愤怒之心。古代的中国人常常以这样宽大的胸怀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西汉的张释之位居三公九卿中的廷尉要职，掌管全国的司法。有一天，当满朝官员齐聚大殿之时，一位年迈的处士王生回头对张释之说，我的袜子带开了，替我把袜子系好。 张世之于是跪下来，仔细地为王生把袜子带系好了。后来有人问王生，你为什么单单要在朝堂之上当众羞辱张廷尉，让他跪下来给你系袜子呢？王生说，我又老又卑贱了，没有什么东西好赠送给张廷尉的。张廷尉现在是天下名臣，我之所以羞辱他，让他跪下来为我系袜子，是想再增加他的声望啊。人们听后都称颂王生贤能，而对大度忍辱的张世之就更加敬重了。张世之气量宽宏，大公无私，直言敢谏，后来成为西汉重臣，名留青史。这样简单的一则故事体现出了古人的价值观，他们所尊敬的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才能地位，而是一个人谦卑的德行。李文进公名为李抗，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一次有一位狂傲的书生当街拦住他的坐骑，递上一封劝谏书，书里的内容全是李文进公为政所犯下的过错。李文进公看了之后谦虚地向书生道谢，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等我回家后再详细阅览。不料那书生大怒，立即责骂李文进公说，你位居高官，既不能使国家富强，又不能使百姓安康，却不肯退位让贤，妨碍有才能之人的仕途，你难道不感到惭愧吗？李文进公惭愧而恭敬地说，我好几次请求退隐，可是皇上一直没有答应，所以我才没有退下来啊。自始至终，李文进公都没有产生怨怒之心。他曾经说，辱这一个字最难忍受，自古以来有许多豪杰之士多败在这里。徐阶是明朝时的大官，他曾经做过翰林院的督学。在一次科考时，一个书生用了一个典故，颜苦孔之拙，意思是说颜回一直很想效法孔子，但却苦于孔子的德性卓然不可及。徐阶在批改作文时认为这是书生的杜撰，于是给他很低的评分。书生接到考卷时向徐阶解释，徐阶一听马上站起来说，我在年轻时侥幸地考上进士，其实我学的还不够多，真谢谢你的指教，并且给予书生很高的评分。宋朝的李宗鄂为人宽厚，博学多才，官至右谏议大夫。他的父亲是宰相文正公李昉，父亲当政时他总是避开嫌疑，远离权势，出入车马简朴，与贫寒的读书人没什么区别。有一天李宗鄂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父亲，但父亲马前的官吏并不认识他，对他辱骂呵斥。从此以后，李宗鄂每次遇到这个人都会自己回避隐藏，生怕这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而感到羞愧。李宗鄂身为宰相之子，不但能够面对无理辱骂而不动怒，还能够雅量容忍，善意地为他人着想，实在是富有涵养的诚善君子啊。三国时的名臣王昶曾经告诫自己的儿子，别人抨击我们，我们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我们自己有不对的行为，那么别人就说得很恰当了，如果我们没有他人所说的缺失，那么他就是在妄语了，对方批评得当则对他没有伤害，对方妄语则对我们自身也没有伤害，我们又何必去报复呢？所以忍辱的要领在于自我反省。从前的一位贤人曾说，当别人忤逆我们时，只要静静地省思片刻，便可以达到顺境和心胸开阔的境界。 所以杜牧在诗中说，忍过是堪喜，这就是忍受逆境的方法。郑梦发说，别人无理找我们麻烦，就好比行走在草莽中，衣服被刺上荆棘，我们只好放慢脚步，缓缓解开荆棘而已。云游斋录记载，凡是遇到横逆，先要想想我为什么会遭到横逆，随后再思考我处理横逆的方法，平心静气，不要愤怒，则便可以消除灾患和远离横祸了。这是处理横逆的要领。人们惧怕别人的诋毁，往往是因为自己存有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心，或是存有渴望众人瞩目的虚荣心。因此，任何有损自己名声的事，都会避之不及。其实，没有他人的指责，自己又怎能看到自身的过失呢？看不到过失，又如何能够修正自身呢？一个耳聋目盲的人，又如何能够成功，受到他人发自内心的敬重呢？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如果我们在受到侮辱的时候，能够放下高傲的心，去用别人的话仔细衡量自己的行为，也许我们会有新的进步和提高。当我们用恭敬的心去对待别人，用谦卑的心去衡量自己时，往往会体会到另一番不一样的精神境界。就像人们常常说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请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积善之家祥瑞多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云家住河北省，练法轮功24年了。这20多年来，如云的亲戚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纷纷得到福报。他把自家的故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人人都得到法轮大法的佑护，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我今年66岁，我来讲讲亲戚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见证法轮大法福泽有缘人。先来说说我的表哥表姐。大表哥在西北铁路工作，那年退休后来我家小住。当时我们地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严重，但是我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还在公园和路边挂真相标语还有条幅，尤其是夏天随处可见。大表哥认可大法，非常支持我做讲真相的事情，还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表哥是搞宣传工作的，能写绘画，刻大字更是专业。他看到我们挂的条幅都是自己手写的，就担起了刻模板的任务。刻纸板后，他用小刀一刀一刀的刻，一刻就是1-2个小时。手指被小刀磨出血印，到最后磨出了茧子。表哥离开我家的时候笑着说，够你们用几年的了。由表哥刻出的模板喷出的字正规好看，讲真相效果好，解决了我们当地没有专业刻字人员的急需。回家2个多月后，表哥在电话里高兴地跟我说，
回来我就长胖了，长了20多斤肉，心情好，身体也好多了。我告诉表哥，他是得了福报了。表哥的儿子做了三退之后，仕途非常的顺利。再来说说我的大表姐，她在农村不认字。2004年酒瓶出来后，我们开始劝人们做三退。过了年，我们去看望表姐，到了她家后，她的孩子们一家一家的过来看我们，我们是来一个劝退一个。两天的时间里，20多人做了三退，入过党团队的全都退了。大表姐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80多岁了还能骑着自行车去闺女家。她说，师父也管着我呢，谢谢师父。去年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儿子来市里，回家的时候坐的私家车翻到了沟里，打了几个滚，人没有受伤，司机吓坏了，让去医院检查。外甥女的儿子说，查什么查，赶快念九字真言呢。外甥女告诉司机，你遇上好人了，大法师父叫我做好人，我不讹你。司机后来买了东西送到家，千恩万谢，感慨地说，我可是遇上好人了，看了你们就知道法轮功全都是好人。丈夫的表姐夫今年86岁了，高高兴兴同意退党，每天花上2个小时看法轮功真相资料，还嘱咐我们有新的资料一定要给他送去。他的女儿说，看我们家过得红红火火，儿女双全，孩子们孝顺，亲戚们谁家有事都帮忙，一看就知道我们练的法轮功有多好。我练法轮大法后，我们家的福报一桩桩一件件，意外神奇的喜事连连发生。我练大法24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家人一直支持我练法轮功，还和我一起抵制中共的迫害。2012年，因为我练法轮功，警察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还教唆我的丈夫和我离婚。我丈夫就讲我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还有和家人和睦相处的善良行为，还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警察不相信，我丈夫告诉他们真名实姓，警察无言以对。我丈夫告诉警察，不但不离婚，还坚决支持我练法轮功。警察几次到我家骚扰，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儿媳妇也挺身维护我，和警察们讲道理。后来他们再也不来了。2015年，我控告江泽民，全家人一起起诉江泽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得福报，我丈夫遇到2次大车祸，都死里逃生。
我们普通人家没有什么门路，儿子的学业工作却是出奇的顺利，总是能心想事成。我们知道是因为有大法师父的看护。有一次，儿媳妇的同事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话，他马上制止。同事问，你是不是也练法轮功？我儿媳妇说，我没练，我不够格。你以为法轮功谁想练就能练呢？你要想练法轮功，还得看你有没有这福分呢。从那以后，儿媳的单位没人再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了。儿媳妇还告诉周围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给她的老师家人做了三退。单位里的人都说我儿媳妇有福气，找对象有眼光，儿女双全，工作上顺利。她是单位里公认最有福气的人。有年轻人搞对象，也听听她的看法。结婚缝被子接亲，我儿媳妇是首选，最吉祥有福气的陪伴人。在当地，我家是邻居、同事和同学们羡慕的家庭，人生顺遂如意，生活喜乐安康，这一切的福分都来自法轮大法。
在天音静乐时段，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